请看《生命记》二十三章，《生命记》二十三章何西阿书第十二章，题目是远避诸恶，仁爱公平，急速还愿。远避诸恶，仁爱公平，急速还愿。生命记二十三章啊，这章圣经啊，重点去讲的要圣洁，要圣洁。请看十四节，十四节是这一章的中心节，请大家一起读一遍。二十三章十四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理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所以要圣洁，要圣洁。所以这里讲的三个方面，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段讲到耶和华的会是圣洁的，不是什么什么随便的，里面带着罪恶，带着污秽，又是摩押人，里面又是亚门人啊，又是这个生私生子等等，带着罪恶，你不能入耶和华的会，就说你在神的那一个圣会里没有份。接下来就讲到耶和华的营要圣洁，就是以色列所住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这位神他常在你营中行走，是这位神他在我们中间来回来去行走，就如同那一位人子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人子，他在监察我们，他知道我们的光景，他要与我们同住，他愿意住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该何等圣洁。后面又讲到什么？又讲到神的殿要圣洁，所以男童妓女所献的那个钱，神说是可憎恶的，你不能奉献。以色列看到不应该有男童妓女，男童妓女就是男妓女妓，就是当时他们邪淫的庙里面的那些个男女都是怎么样，都是行邪淫的，他们所得的价钱，神说你不能拿来还愿。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的殿是圣洁的，所以今天三个方面，耶和华的会是圣洁的，耶和华的营是圣洁的，第三，耶和华的殿是圣洁的。后面就讲了要许愿还愿，要许愿还愿，那你是真正的住在神的殿中，我们都要向耶和华还我们所许的愿，这是这边的意思，就是当圣洁，当圣洁。何西阿书，我们现在看何西阿书第十二章，一个中心节。就是第六节，请大家念。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所以这边的中心三个字，归向神。所以两边相对，今天的主题重点是什么？这边是当圣洁，那边就是归向神。你不圣洁就不能归向神，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自己也是，我们常常心里还带着恨人，还带着误会，你亲近神你都觉得好羞羞愧，而且觉得祷告不通，里面发闷闷的，圣灵在里面担忧的，你心里没有快乐，圣灵在里面责备是担忧的，你心里有平安吗？也没有平安，祷告不通。我们常常说祷告不通，祷告不通就找原因，因为不圣洁，因为不圣洁，种种原因。所以说当圣洁那边就归向神，神巴不得他的子民归向神。所以十一章十二章是连着的，十一章就是神爱的召唤，以法莲呐、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神的怜爱大大发动。既然十一章啊，就是我们昨天唱的第八节，神的怜爱大大发动，神的回心转意，所以十二章就是呼吁子民当归向神，因着神爱的召唤，爱的激励，爱的宽恕，爱的等待，所以第十二章应该归向神。在实际呢，这章先知仍然是责备他们的罪恶，以法莲诡诈，不肯归向神，所以先知仍然是严厉的指责以法莲和犹大。特别在这章指出他们的先祖，他们的祖先是谁？雅各，雅各就是本身就是诡诈欺骗，但是雅各是蒙拣选的，是蒙爱的，所以神要长期的苦练对付，使得那个诡诈的雅各以后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雅各，蒙福的以色列。所以他也经历，他的经历是什么？就是痛悔归向神。所以把雅各的事情 写在这里，举出这个例子，也就是提醒雅各的子孙，你们应该像你们的祖先这样，雅各这样的，经过对付，忏悔，归向神，经过能够经历这个避怒以乐的经历。避怒以乐的经历就是面对面见到神，被神摸一把，从一个顽梗悖逆的诡诈欺骗的雅各，变成一个瘸腿的谦卑顺服的以色列，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所以今天两边相对，一面是要远避诸恶，一面是要痛怎么样痛切悔改。所以远恶与悔罪，远恶与悔罪，因为这篇特别提到你们出去打仗，你们要远避诸恶。打仗最要紧的要上帝同在，打仗最要紧的神亲自替你出征。如果你要神来帮助你，神同在，神拯救，神替你应敌，那你就要四个字，远避诸恶。这是第九节提的，所以远恶那边呢就叫悔罪，像你们的祖先雅各一样，雅各是经过悔罪，所以雅各年老的时候，那真的这一切都死透，不再爱偶像，不再抓世界，那真正抓应许的福。所以两边相对，求主给我们归向神，那我们就要圣洁，让我们远恶，让我们悔罪。现在我们分段，今天是九节对五节，那基本上就是两节对一节，只是开头一节对一节，然后就是两节对一节。我们看第一段，这边十四节，那边对八节，十四对八，题目是远避诸恶，炼净归神，仁爱公平。真正归向神才会有仁爱有公平，本来我们都是不仁不义啊，哪里有仁爱，哪里有公平，所以被神炼净才会仁爱公平。好，我们请先看何西阿书十二章一到八，我们看这里一到八，一到六就是劝百姓要效法雅各悔改。第一个一到六是劝他们要悔改，要归向神。你要归向神嘛，必须悔改，因为第六节就是要归向神。那么前五节呢，就是要劝勉他们，不要再虚空虚妄，不要像你这个，不要再什么呀，追求你这个世俗的。那这一章责备他们什么罪呢？就是与亚述立约，投靠外邦，这是他们一贯的罪。所以以色列可以说南北国重点主要的罪就是一个就是拜偶像行邪淫，第二个什么就是投靠外邦，动不动就是求告亚述，就是投靠埃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点，以法莲吃风，去追赶东风，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与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这里讲了两个国家，为什么常常讲两个国家？一个是亚述，一个是埃及。亚述在他们的东北部，这个埃及在他们南部，所以一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是投靠亚述，就是求告埃及，那就是你靠人的势力，而不靠神，与人立约，而不与神立约。所以第一节说，先知责备他们：你们以法莲呐，你们一天到晚就是在劳碌捕风，所以在吃风。什么叫吃风呢？所以我们没有被主得到，没有这个信主以前，我们在世上忙忙碌碌，就是在吃风。是追求啊，追求什么？传道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在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念着讲好几遍，那不是吃风吗？追求了半天，不过是在劳碌的，在捕风，在吃风，哎，结果呢，却追赶东风，就是说你吃的是风，你追赶什么？就是说你劳碌无果，没有效果，最后一辈子就是捕风捉影。一声叹息，时常的增添虚谎和强暴，因为要讨人的喜欢，投靠外邦的势力，所以就虚谎了，对神也不忠，也不真，也不诚实，对人也是虚虚假假，这不是我们亚当的本性吗？亚当的本性啊，当你里面是虚谎，对神没有一个忠贞的心，所以一定行强暴，也一定是吃的是个风，追赶的还是个东风。这东风就是亚述埃及，就像东风一样，你追他，你投靠他，结果呢不过一阵风，他不但不能救你，他还要害你，实在是这样。我们 的一生如果离开主，我们一切所追求的真的就是像一场风，像东风一样转眼就过去了。因为什么？因为里面是虚幻，是强暴。而且呢，与亚述立约，我们这个子民本来是和神立约，出了埃及来的，经过三个月他们就来到西乃山，在西乃山上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立约。立约就好比我们跟主，就是以色列嫁给神了，这是婚约的关系。立了约了，就是成为神的立约的子民，可以得到神给亚伯拉罕迎娶亚伯拉罕一切的福。但是怎么样，他们很快就跟神毁约，就好比一个女子啊嫁给丈夫了，结果都又离开了，毁约，不忠不贞不诚实，而且呢去跟亚述立约，与外邦立约，与人立约，而且把油就是好东西啊，橄榄油是最贵重的呀，是他们最生产最多的，把油把最宝贝的属灵的丰盛也代表，一个人一心偏斜，属灵的丰盛都没了，等于出卖给了谁？给了埃及了。我的好东西给你，为什么讨人喜欢呢？多点多多的贿赂埃及啊，你出兵，你来帮我忙，所以又投靠亚述，又仰望埃及，这是第一点。所以吃的是风，这感情丰富。我们什么时候在我们所行所遇见一切事上，我们不专心靠神，你就是在跟人立约，与世界立约，那你这一辈子说来道去就是个风，就是个捕风，就是个捉影，就是个空空空，一点意义一点价值也没有。所以要检查自己里面是不是有虚谎，有强暴，有讨人喜欢。第二点，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所以犹大也不例外。第一节讲以法莲就是北国，第二节讲犹大就是南国，南国也是学校北国。所以约翰三书告诉我们，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但是呢，这一个好比姐姐妹妹一样，这个妹妹不学好，姐姐怎么坏我也怎么坏，她怎么效法外邦我也效法外邦，她投靠亚述又是求怪，而且我也如此。所以耶和华说，我来跟你争辩，神来指控，神来指责他的罪，而且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那就是说明你们像你们的祖先雅各一样诡诈欺骗，不专心靠神。我们这雅各是蒙拣选的，不错，但是雅各从年幼到什么，以后到了拉班家，为什么神在拉班家20年之久来造就一个雅各？就因为他生性诡诈欺骗，抓抓抓抓了半天没有得到真的福，又欺骗父亲，又欺骗兄弟，所以神要照着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所以这个雅各又代表他本人，又可以代表他的子民，就是你的子孙也是如此，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因为雅各名字的意思就是抓，一出生就手就抓住这个哥哥的脚跟就抓呀，后面不是讲的吗？但是神要照着你所行来惩罚他，要报应他。后来就以扫甚至要杀他，他不得不走，最后被逼走向哪里？走向这个拉班的家，母舅的家，在那里受造就。第三点，他在腹中就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角力，这就把他的过程讲一下。把雅各的经历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就我们看看，我们本人也是这样，王耿被逆，还没出生呢，在腹中就抓住哥哥的脚跟，所以利百家好苦啊，两个孩子在肚子里打架。但是神预言了，神告诉利百家，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国与那国，两个国两个族在你的肚子里面。所以雅各有一点长处，什么？就是他会抓，他抓抓什么？抓长子的名分，但是是手段不对，方法不应该欺骗的手段，一个等候神。所以他抓住哥哥的脚跟，实际就是他要抓服，在里面呢，还是用血气、用肉体、用自己的办法。壮年的时候与神角力，那这一段就是记载在创世纪32章，因为33章他将要面，在他回波特利的路上，他将要面对着他的哥哥以扫，所以32章他就遭到神的对付。神怎么对付啊？跟着角力，就好像摔跤一样。摔跤的结果呢？你看下面第四节第五节， 与天使角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他遇见神呐，还不止一次。他在哪里？在比努以勒就遇见神，但这里说在伯特利遇见神，就后来他真的回到伯特利，那是经过拉班20年的造就以后，拉班家又回到伯特利。所以雅各一生受了很多的罪罚，这些罪罚也是必须的。伯特利他见到神，他是先在哪里啊？拉班家对付以后，在路途上就是比努以勒亚伯渡口那个地方，全家都过了河了，只有他没有过河，那时候就摔跤，实际与神角力啊，这个天使是代表神。摔跤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说他抓住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这是以色列的得胜，但是也是神的得胜，是什么呢？最后雅各成了瘸腿的以色列，摸了他一把大腿窝，所以他也不会走路了，瘸了。像最强悍的雅各，结果神把他变成一个软弱的以色列。所以这一段的经历，为什么说这里说哭泣恳求呢？就是他必须经过痛悔。我们每一个人从雅各变以色列，你要经过比努以勒的经历吗？你还要经过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那必须有哭泣恳求的经历，就是彻底痛悔，在神面前悔改。所以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这意思说以色列你也应当效法你的祖先，这样的来归向神。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所以雅各以后一生一世纪念神，他一生一世他不忘记神的恩典。最后年老的时候在法老面前他都见证神，说耶和华唯有他可纪念的名，纪念神。所以我们不经过痛悔，我们不会归向神，更不会纪念神。所以第六点，所以这个所以的意思，如果你们雅各的子孙，就指着北国或者南国在内，如果你们效法雅各这样的痛悔，虽然也是发世界用肉体血气虚晃诡诈，如果你们这样的悔改哭泣恳求遇见神的话，那么第六点，现在你就应该归向神，应当归向神，所以你当归向你的神。这个所以就是前面，如果你有这个经历，你现在就应该归向神，彻底悔改，彻底痛悔，不再凭肉体瞎抓。那么怎么样呢？就归向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神。因为无论是雅各还是他的子孙，在没有归向神之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又不仁又不义，没有仁爱也没有公平，自身自利只为自己，哪个不是这样？而且雅各有偏心有偏爱，又是爱拉结又不爱利亚，所以搞了那最后弄了个四个妻子，又是妻又是妾。这原因是什么？就因为你没有仁爱，没有公平。所以现在练着你归向神的时候，你就要谨守仁爱公平，因为仁爱公平是神的属性，你就追求仁爱，仁爱就是神的爱，那个广大的爱，没有偏心没有私心的爱。所以以后雅各真是这样，以后在下到埃及以后，他见到约瑟的两个儿子，他没有偏爱，哎呀这个老大很好，他倒是什么凭着圣灵的感动立老大为老二，老二为老大，所以他就说明他没有偏心了，他没有私心了，没有自己的意思，只照神的旨意。所以要常常等候你的神，归向神一定就学习等候神。什么叫等候神？箴言8章34节，真正等候神的人，就是箴言8章34节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呢？就是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地，那人便为有福。一个等候的人，神的人就是听从他的话，好比一个奴仆一样，天天恐惧战惊，谦卑为仆，警醒待命，这样的态度等候他，在他门旁边。因为一个奴仆啊，常常这样在门框等着，什么时候主人有什么呼召，有什么吩咐，有什么命令，马上立刻就执行，要这样的谦卑态度来等候他。这就是被掳归回的子民，神对他们的要求，这是到第六节。现在我们看七节以后是责备百姓忘恩负义，一直还是在讲北国的罪，就是说巴不得他们归向神，呼吁他们归向神，但实际的雅各实际的以法莲是什么？像个商人一样归 自欺，又自义又自欺，所以我们看第七点，这先知继续责备他，所以这段也可以说诡诈贪婪必受罚，先知责备他们的忘恩，诡诈贪婪必受罚。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这你就可见得了。做买卖做生意人最容易，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这样，最容易诡诈，为什么呢？贪呢，最好多挣一点。阿摩斯叔不也提到吗？卖出用小声抖，买进用大声抖，两个称，手里有诡诈的天平，这个天平啊，他手里一弄啊，他买的时候他就挣赚便宜，他卖出去他就让别人吃亏，诡诈呀，损人利己。什么叫诡诈？损人利己。所以爱情欺骗，这里没有诚实。有人说真的真的心里都假货，好的好的，这什么呀？叫做正宗的，还是什么叫什么高档的？他们说叫名牌的呀，其实根本都是假的。他按了一个纸牌子，他就是名牌的了。我就亲耳听见有一个还是信耶稣的人，他我这个货都没人要，怎么办呢？我整个的更新全部换牌子，卖，这就是卖高价。高价，这个牌子就骗了人了，这个牌子就出了名了。其实这个货都仓库里边根本都没人要的货了，他这么一怎么样，这么样一弄就好了，骗人欺骗，所以爱情欺骗。第八节，以法莲说，第七节讲以法莲的罪，这先知给他指出来的，所以神都见他，你这是什么样国家？那么第八节呢？以法莲自己认为自己什么观点？你看多么自欺！以法莲说：“自说自话，我果然成了富足，我得了财宝。你看，我就是有办法，我都有钱呐。有人呐，叫做什么呀？发什么财叫做啊？暴发户，叫暴发户。哇！转眼之间，他就发了大财呢。那我成了富足，我得了财宝，我劳碌得来的，这是我自己辛辛苦苦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你们哪个说我有什么不义啊？”这是我自己血汗挣来的，其实血汗里头也有，但是也有很多虚虚假假，掺假弄虚作假，以假当真，掺了个水分了。所以说人并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的，哪个敢说我有什么罪？我没有罪，我很好。这就是你没有蒙主光照之前，我们人人都会这样，都觉得自己很好。所以这里是什么呀？这里说明这一个以法莲呢，又自义又自欺又自夸，是不是自夸？我富足了，我现在发了财了，我样样都有，这是我牢里得来的，我这里面还有两个我在里面，到第八节为止。所以这不要悔改吗？这个和自己的祖先雅各，我看比雅各还要坏，诡诈贪财，这本性。所以是商人的意思，就诡诈贪财，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所以要悔改。那对他这边我们看看，我们怎么样那个入耶和华的会？请看这边的第一段，就是一节到第一节，应该是到第八节，一节到八节。那这一段就是什么人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也就是说，耶和华的会是圣洁的，不是随便人都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他讲了几个条件，第一点，一节这一点，我们先看一节这一点，凡外身受伤的或被硬着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这是第一个条件。你要入耶和华的会，你不能够不生育，这个不生育是不好的呀，不生育啊。因为他这里所讲的外身受伤被阉割的，被阉割可能是被迫的，外身受伤这都指着不能生育方面讲，不能如此。所以我们要入耶和华的会嘛，你只有跟主联合，真的要结果子，要能生育，能结果子的意思，要能生育。一辈子不能生育，那你这个就是羞耻，在以色列当中是羞耻。所以也就是没跟主联合，我们怎么那个生意，怎么那个结果子呢？你只有跟主联合。所以以赛亚书也讲的，神允许你们这些太监不再做什么做哭诉，你与耶和华联合，你外邦人，你哪怕是太监，神有天都纪念你，你有天呢你都蒙恩典。你要跟主联合，不跟主联合，那你就是与主隔绝。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呢是指着这个 不能入耶和华会的原因，那边就以法莲。以法莲本不是长子，却被立为长子，但他在恩典中堕落，堕落。他一天在做什么？他就去知恩感恩，好好的追求在主里。他在空虚中吃风，又追赶东风。所以两边相对，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那边是劳碌补风，这边是受到损伤。你的根本上，所以这个受到损伤，就是说，甚至使你都不能生育。那么就是说，你受到损伤，我们的灵性可不能受到损伤。我们里面呢，这个要害被什么被打伤、被损坏，那你就不能生育，你不能生育，你不能结果的，你怎么荣耀神？你就辜负神的恩典。所以那边是追赶东风，这边就与神隔绝，不能入耶和华的会。这个意思就是你不能在侍奉中有份，与神隔绝呀，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必须入耶和华的会，在圣殿里侍奉神，全体大会。你看看每一个节气，他们都有会，有聚会，有严肃会，大家有聚集，就表示神的祝福领导他们。现在你这一种情况，你根本与神隔绝，你不能够生育，所以你不能入耶和华的会。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追赶东风，这边就与神隔绝，那边是劳碌补风，一天的吃风，所以呢受到损伤。所以以法莲是什么光景？两边相对，这面是不能生育，不可入神会。你不能够生育，就是你根本已经生育的条件都已经被损坏了，你不能生育，你就不能入耶和华会。那面什么原因呢？就告诉我们虚谎强暴与亚述立约。什么人可以入神的会呢？就是你要与神立约，我们应当与神立约，那对待这边你就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因为我们入耶和华会的意思就是我们天天跟主见面，我们天天与神立约。但是以法莲不但不跟神立约，反倒跟谁立约呀、啊？跟亚述去立约去，把犹太送给埃及了，与人立约，所以不能入耶和华的会。你跟人立约立的再多，结果你还是不能生育。所以你肉体，你人的办法很多很多，你用了用尽了办法。所以有些的女子也是这样，用尽了办法，她也是不会生育，拉且不会生育，最后谦卑了，神怜悯她，或神眷顾她，以后拉结才生了两个儿子。跟姐姐又嫉妒，又想要什么，要封钱，用人的办法，又拿自己的使女要是给雅各做妾，你用尽办法你还是不能生育。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与神联合，要与神立约，那对待这边一定就能够入神的会。那么把油送到埃及，对待这边你是什么意思？就是新篇一写的意思，谁不能入会？新篇写，一个新篇写的人绝对不能够生育，这是第一节。现在我们看二三两节，第二第三两节对那边是第二节，这里又讲了一种情况，私生子不可以入耶和华会。为什么？私生子就是说他不是，就是我们也做工也结果子，但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生命而生，不是正式的儿女。你这个私生子哪有爸爸？没有爸爸的，他不是从圣灵生的，所以这样的不可入神的会，说明神的会是多么圣洁。行淫生子不得入会，私生子就是行淫生的，随便乱来的，这样的人不能入耶和华会。那边就是子民犯罪一定受罚，要受罚。你们第二节，所以神必照雅各所求的惩罚他，一定受罚，你犯罪一定受罚。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神判断，那边是神要跟犹大争辩，神争辩。神争辩的意思就是神要定你有罪，神要指责你的罪，所以我们不要做这样的犹大。还有第三节开始讲到亚门人、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这是第三种情况。为什么我们觉得呢？摩押亚门他是罗德的根，是罗德跟女儿所生的，跑到一个山洞里面跟女儿生的，这个最卑鄙，是一种乱伦，是一种索多玛的罪，索多玛的罪。所以说这样的生子，你这样的子孙，这样的人，他当然不能入耶和华会，因为他不是从圣灵而生的，从情欲生的，从血气生的。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讲到，我们今天凡接待他的就信他名的人，这种人是从圣灵生的， 其他的从血气生的，从情欲生的啊，你从魔鬼生的，那当然这些个不能入耶和华的会。所以他的子孙过了时代也不能入，也不能入。我们就先看见二三两节，二三两节啊，对着那边就是第二节了。这边属情欲的无份神会，对神会无份，那边就是必按所行的受报应。所以摩亚亚门人是世世代代受报应的，有你罗德的后代，你又不像，又不是儿子，又不是外孙子，你说怎么说？也像儿子，也像外孙子，不伦不类这样的。代表有一些人呐、啊，钻到教会里面，生命不清楚。你说他基督徒，他可能是什么？有的人是父亲是基督徒啊，有人是什么什么，爸爸是什么什么什么长老，所以就算你是个基督徒，这不行啊！你是摩押亚门人，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诡诈欺骗，那边老雅各诡诈欺骗，对待这边也是永不入会。所以神要改变这个雅各的本性，以后你才能够在耶和华的会中有份。这就表明我们真正属灵的聚集，我们实在要彻底对付罪恶，要对付罪恶。第四节就告诉你原因，摩押人亚门人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呢？就因为他毫无怜悯，没有爱惧。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米索波达米的必夺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所以这本性太坏了。这些人为什么不能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他是神的仇敌，是子民的仇敌。以色列人来到了摩押旷野，他们就是吧，这摩押王嘛，这就是民数记22章开始，摩押人、摩押王联合米甸人，怎么样的用钱来贿买一个假先知来咒诅神的百姓？所以这样的人当然不能入耶和华的会。所以我们要敌我要分清，他根本不是神的子民，他根本是与神为敌的，你去跟他联合嘛，你不能跟他联合。所以这一段我看也是可以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讲的那个原则，信的和不信的不能重复一个，光明和黑暗不能相合的，不能相同的，基督和比列也没有关系的，所以就要分别为圣的意思。他能咒诅神的百姓，但是呢，第五节就讲到了，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变为祝福，那是因为神的大能，神保护他的子民，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是以色列是蒙爱的，除非你犯罪，你就遭到咒诅，不然的话神保护。所以今天教会也是这样，只要教会圣洁，谁也咒诅不了，他逼迫他苦害也没用，教会越来越增长，是越来越祝福。所以我们看这四五两节两个相对，四五两节这边就是神使咒诅变祝福，那边就是与神角力抓祝福，那边你要效法这个雅各，神要跟神摔跤，结果他抓住祝福。这边呢是神的子民虽然遭咒诅，但是神使咒诅变成祝福，所以我们要信靠他，我们要抓住神的恩典。一面看到这些摩押亚门人，他们是咒诅子民，所以遭祸，最后是遭祸，不能蒙福。那边呢，那边就是老雅各呀，雅各从出生他抓住兄弟的脚跟，所以最终他蒙福，因为他抓住什么？抓住兄弟的脚跟的意思是我要做长子，因为神也命令他做长子，以后他最终真的是长子。以色列是神的长子，我们知道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都这么说的，以色列其实就是雅各，本来是长子嘛，并不是长子。所以我们要看重神给我们的恩典，你会抓，你抓抓个罪你就蒙福，那么是咒诅神的子民，一定遭祸。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蒙神所爱，这边第五节说因为耶和华你神爱你，所以神不允许别人来咒诅你，蒙神所爱。那面呢，雅各就是蒙神拣选，雅各虽然败坏，但是蒙神拣选。现在我们看六七两节，哦不，六到九，为什么呢？因为那边四五两节是连着的，这边六到九，那边是四五两节。我们看这里从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这句话就提醒神的儿女，你不要去占这世界的便宜。摩押人、亚门人代表世界上的人，他们是挂名叫友， 他们根本没有真心信主，他掺杂在你里面，可能沾点边，好像罗德的子孙呢，你看他跟亚伯拉罕子孙也沾点边，但不是真的，所以你不要求他们的好处，不要贪占他们的便宜，这句话很要紧，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不在主以外。第七点，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他们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是说以东人、埃及人如果跟你住在一起，你看第三代嘛，就是他跟你一代代住在一起，都住到第三代了，所以就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可以。一个是因为以东他跟你还是有兄弟的关系，一个是埃及人呢，你不可以憎恶他，因为什么？因为你曾经在埃及住过，你也做过奴隶。那他跟你住在一起，到第三代了，就是长期跟你住在一起，那么你就让他可以入耶和华会，起码他跟你受你的影响了。他愿意这个渴慕入耶和华的会，那这样的人就可以。这是代表什么？对待寄居的态度，寄居的，因为寄居在那里一代一代，已经第三代了。所以前面我们知道摩西很多利益典章包括寄居的，寄居的可以享受一些福分，只要他真的肯侍奉神。所以两边相对，不可憎恶寄居的，不可憎恶。那边就是雅各子孙不是吗？长期做过寄居的，所以我们不可憎恶。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一生不求世人的利益，这是神的特别的嘱咐，你一生你不可以求世人的利益。那边就是痛悔抓服遇见神的面，所以雅各就是以色列的祖先雅各，他多次见神的面，在比努以勒跟神面对面，以后在伯特利，这里不说吗？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他回到伯特利向神还愿，他遇见神，所以两边相对，你怎么样就能遇见神的面？这个是最大的恩典了。我们一生求什么？我们天天希望见到神的面，那你就不要求世人的利益。我们要见神的面，就是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痛悔抓服，我们见神的面，这个比什么世界的利益都好得多。也就是说，世界上一切的好处，一切的平安利益都比不上你在神面前那个见神的面，所以我们要痛悔抓服遇见神面，这就是两边相对的意思。还有我们再看还有第九节，因为从六节一直到第九节，你出去出兵攻打仇敌，就要远避诸恶，就到第九节为止，对那边的四节五节，那这一节也很重要。你要去打仗，你先要远避诸恶，远避诸恶，就是说你要打仗，你要得到神的同在，在打仗之前先要追求圣洁，远避诸恶，就是说你在打仗之前，在打仗的过程当中，你都要注意圣洁，要远避诸恶，诸恶是各个方面的污秽，你都要远避，一定要圣洁，神才给我们同在。如果你里面有雅干，神不同在，一定打败仗。所以远避诸恶，那边是什么呢？我们两边相对啊，这边是去打仗要远避诸恶，那边就是经庇怒以乐遇见神，经过庇怒以乐你就遇见神。所以两边相对的意思也是这样，我们要遇见神，那你就要远避诸恶，那么你要打仗你要远避诸恶，这边你要是经过庇怒以乐的经历，你也要什么呀？你也要圣洁，远避诸恶，你才能够遇见神。因为这个庇怒以勒的经历对雅各来讲，这一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末一把，跟神摔跤，面对面见到神，那一定要远避诸恶。你不远避诸恶，见不到神的面，见不到神，那更不能打仗。这就到九节为止。现在我们看第十节，第十节是这第六节，我们看第十节。你们中间若有了夜间偶然梦遗不洁净，就要出到营外，不可入营。接着看十一十二，我们把这三节连着看。到傍晚的时候，他要用水洗澡，直至日落才可以入营。就你偶然不洁的话，你也是不洁，所以你必须什么呀？出到营外。是一点有一点不洁净，就要出到营外。你不管哪方面，你这个不洁，不管是怎么的，是偶然间的，它也是从肉体出来的，就是污秽。污秽的就要出到营外。 分营外的意思就是你自己要承认你不洁，你不要影响别人。第二点就是你傍晚的时候你要洗澡。什么叫洁净？用水洗澡，日落时候才可以入营，你才会洁净。所以我们就不洁净，常常需要水就代表主的道，在以弗所书5:26，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谁都可能有偶然的不洁，那你怎么样？你就要来洁净自己，要自洁，要先出个营外，然后怎么洁净？还有12，你这营外也该进出一个地方做便所，这也是污秽。是肉体出来的都是污秽啊！那你这个便所得预备一个，你不能随便的随便的这个，那么的话就是洁净就是污秽了。因为什么？因为神在你中间呢，所以你要预备一个专门一个地方作为便所，就是隔离的意思。那我们看这几节圣经啊，10-12对内面的6-7两边相对，非圣洁不得入营，所以这个营是圣洁的，所以你不能随便入营了。先是这么说，不洁要出到营外，你不洁你先就要出到营外，那边就是犯罪就被掳外邦，那个以色列不是吗？因为犯罪所以怎么样就被掳到外邦了，被掳啊。所以接着后来后面就告诉你要什么样，要归向神。归向神的意思就是你原来被掳了，你犯罪你污秽了，现在神让你归回，就是被掳归回的意思。所以两边相对，非圣洁不得入营，那边就是仁爱公平归向神。所以我们要归向神嘛，那你一定要追求圣洁。你偶然的不洁，你都要看为是不洁，要赶紧追求自洁。出到营外，而且要洗澡，要洗，用水洗。所以两边相对，非圣洁不得入营，因为神是圣洁的。因为刚才我们念了14，等一下我们就念这个14了。为什么？因为这个营是圣洁的呀，神在这个营里行走啊，所以非圣洁不能入营。你一个人不圣洁，你会影响大家的，所以你要出去，你要出个营外。那边就是你要归向神，你怎么归向神？你要追求什么？仁爱、公平、归向神。所以我们既不仁又没有公平，所以就是污秽，污秽不能归向神。现在你要归向什么？你就要仁爱、公平，就是你要追求仁爱，追求公平。我们的老肉体啊，老旧人就是既不仁又不义 啊，根本没有仁爱，不爱人，自私自利，只为自己，也没有公平，没有公平就是偏心呐、啊，是爱、啊。所以要追求，那么你才能归向神。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水洗洁净才可入营。那条件就告诉你要用水洗，否则话天天洗自己。所以说我们哪怕我刚才有一个意念不对，主啊，你搞些遮盖我，不让我就带着罪在这里聚会，带着罪还讲道，带着罪还在里什么侍奉。用水洁净，水洗洁净才可入营。那面就是诡诈欺骗不肯自洁，那面就是以法莲不肯自洁，诡诈欺骗。那边揭露他，第七天就揭露他们像个商人一样，手里有诡诈的天命，爱情欺骗，说明以法莲没有自洁。下面我们再看13-14，13-14对着那边就是第8，那边第8刚才我们看了以法莲多么的什么呀，自欺自夸又自义。这边呢我们看这边13，在你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锹，你出营外便利以后用以铲土转身掩盖，这就是意思要洁净啊，所以要有一个专门的便所，而且用铁锨呐、铁锹啊把它遮盖。因为为什么？因为一会儿你的神常在营中行走，所以这个营不能误会，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理当圣洁。所以我们就应该圣洁，不圣洁就不行。所以在新约也是这样，彼得前书1:15吧，就告诉你，你们要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身上圣洁，因为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彼得前书1:1反复的讲了好几节，告诉你要圣洁，要圣洁，而且要在一切所行的身上都要圣洁，因为你们的神是圣洁。所以这里说你的营理当圣洁，便所你便利以后你都要遮盖掩盖起来，不能露在外面，免 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这可见呢，哪里有污秽，哪里就没有神。神离开，神离开你，你还有什么祝福？你还有什么恩典？你还有什么圣灵的工作？没有了吗？有污秽，所以我们自己要圣洁，也要帮助别人圣洁。神的教会是圣洁的，这里你这个营都是圣洁的。那对到那边去呢，就是以法莲不肯认罪，就不肯自洁，而且还自夸自义。你看他怎么自夸呀、啊、哎，我怎么，我果然成了富足啊，我得了财啊，是我劳碌得来的，为什么罪啊？人并不见我有什么罪，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没有罪、嗯、所以主不怜悯，就不光照，不肯谦卑省察自己，就都觉得自己没有罪，人都觉得自己没有罪，那就是不肯自洁。觉得自己没有罪，并不是没有罪，而是什么？不肯自洁，不肯谦卑，不肯省察自己。所以两个相对，这边是理当圣洁，免神离开，免得神离开。这不是十三十四节吗？理当圣洁，免得神离开。那边就是自夸自义，不肯认罪。你不肯认罪，上帝离开你以法莲。后来果然被掳啊。两边相对，这边是神常在民中行走，我们的神，他就在我们中间来回走来走去，他才见他每一个人。所以为什么启示录二章三章这七个教会所说的话，主说什么？这个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人子说什么？我知道你的行为，我知道，我知道你哪件事，神说我都知道。你的优点我知道，你的缺点我也知道。你什么地方你不能容忍啊？这个怎么样啊？不能容忍你这个错误罪恶，你什么地方你失去了起初的爱情？你在什么地方你还有什么巴兰的教训、耶洗别的教训？主都知道，说明什么？他在我们中间行走。对着那门去，就神在见他岂算无罪？以法莲你自己说你没有罪不算数，神在见他，神时刻在见他，岂算无罪？你怎么能够说你没有罪呢？这两边相对，有罪仍然自弃，这就是以法莲有罪但是还在自弃。一个觉得自己没有罪的人就是真正有罪。我们天天都要觉得自己有罪，那你就真正蒙恩。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现在属灵了，所以就不需要认罪。我们要常以为亏欠。所以保罗说，你们在爱情上不可亏欠，但是要常以为亏欠，常常觉得我爱弟兄不够，爱姊妹不够，爱自己不够，常以为亏欠，要常常觉得。以法莲不是这样，有罪仍然自弃，那边对他这边来就是有污秽，神离开，你有污秽，你还不认。你还不掩盖，你还不洁净，你不肯洁净，那么神离开。这就是第一段啊，现在我们接着请看第二段。第二段十五节到二十三节，那边是九节到十四节。第二段的题目是除可憎，恕还愿，一切可憎要除尽，而且要快快的还愿，炼净归回蒙福，那边就是你要被炼净才归回蒙福。现在我们现在打开从何西阿这边看九到十四，九到十四。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必使你再住帐篷，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这句话不是好的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自从你出埃及以来，我就是你的神，我救赎了你，可是你现在竟然怎么样，竟然忘恩负义，竟然犯罪作恶，所以我要叫你怎么样，我要使你再住帐篷，就是让你再回去做亡国奴，住帐篷就被掳了，你没有家了嘛，漂流在外面嘛，是指的不好的意思说的。如同在大会的日子，那大会的日子是守住棚节的时候才大家做，这是搭棚，但是你要什么呀，你要长期的被掳，像大会的日子大棚一样，再住帐篷，就再做亡国奴了。虽然我把你领出埃及，因为你不肯认罪啊，你还愿意做罪的奴隶，你去做这个。我以小谕众先知，并且加赠默示，借先知设立比喻，意思说神的话是没有少离开他们。每一个时代里面，每一个君王，你看都有先知，哪怕是在亚哈的时代，在耶洗别的时代，神却兴起最好的先知以利亚、米盖亚，做他们的先知。所以 神是借着先知，小谕众先知，加分漠视，借先知设立比喻，听吗？就是个听。所以下面说，基列人没有罪孽吗？他们全然是虚假的。为什么这两这句话接着前面先知的话？就是先知说多少也不听，千言万语不听，藐视。所以基列难道没有罪吗？全然是虚假。所以我没有主的话，我们都是虚假的。这主的话才改变我们，使我们从虚假变成诚实。人在基甲却牛犊为祭，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的犁沟的乱堆一样。基甲我们知道是他们立王的地方，求立王的地方，后来也变成金牛犊的中心。所以说在基甲做什么呢？却牛犊为祭。这个牛犊为祭的意思就是他们是拜金牛犊，也把牛献给金牛犊。他们的祭坛好像田间犁沟中的乱堆，就是有一天神要毁坏你的一切，成了乱堆了。也形容到处都是祭坛，到处都是巴力的祭坛，你拜牛犊的祭坛，结果有一天要被神毁坏，遭到敌人的毁坏。这个就是预言上他们将要遭到敌人的毁坏。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以色列为妻为得妻服侍人，为得妻与人放羊。这个又讲到雅各的事情。雅各听我诡诈欺骗，现在子孙以法莲也是这样，但是人家雅各逃到亚兰地20年之久，受尽了熬炼，那最后他有回转，他回伯特利向神还愿，他彻底痛悔蒙恩，为得妻服侍人，为得妻与人放羊，就是雅各不是抓妻子吗？实际他一切都是为了他所爱的那个拉结。你说他服侍拉班14年，是不是为两个妻子？不是，是为一个妻子。因为头一次不是这个拉班骗了他吗？他是为了拉结，结果头一次7年，我愿意，我为他，我服侍你7年，这是他自己定的工价，好吧？结果拉班骗他，把大女儿给他了，所以最后呢，我答应给你再服侍我7年，所以14年都是为了自己的那个情欲，偏爱，偏爱这个拉结，漂亮，夺他的心，所以神要对付得妻，得妻就得到那个妻子，结果放羊啊。劳苦啊，劳累啊，受尽熬炼煎熬啊，14年之久。后6年是神赐给他了，给他很多的财产。所以说，你要真正的蒙恩呢，必须被炼尽，被炼尽。耶和华借着先知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以色列也借先知而得保存。所以这一节讲到两次，讲到先知，讲到先知，就是说你必须得听话，才能够蒙恩点啊。借着先知。这个头一个这个地方先知就是摩西啊，接着摩西是先知啊，摩西传神的话语，摩西很多预言呢、啊。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以色列借先知，那就是众先知怎么牧养喂养他们得到保存。但是呢，后面又讲了，以法莲大大惹动主怒，不听先知的话语，藐视先知的这个讲话。前面不是把先知当作狂傲。不听先知的话，所以他流血的罪必归在他身上。所以以法莲充满了流血的罪，这流血的罪就是这个强暴害人杀人损人利己，还有呢，这流血的罪也包括他们把儿女献给假神，流了多少无辜的血。所以说这个罪神一定要追讨，归在他们的身上，归在你自己的身上。最后一句，主必将那应以法莲所受的羞辱归还他，为了以法莲，神也受尽了羞辱，但有一天归还他，让他自己去承担你犯罪的羞辱。最后一点的意思，承担自己犯罪的羞辱，没有人替你承担，所以结果就是长期被辱。那对他这边来，我们看一下，这边我们应该从15节开始，这些个都是诫命数例啊，就很多的条例，一些细则。15节、16节，这是应该什么？关爱逃奴，你该怎么对待逃奴？要爱心对待。若有奴仆脱离了主人的手，逃到你，他为什么脱离主人的手？一定受不了主人的欺压，他逃到你那里去了。你不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他逃出来，你别那么坏，也把他交回去。他必在你那里同住，在你的城邑中，又由他选择一个所喜爱的地方住，他愿意住哪个城，你就让他住哪个城。所以这些人后来也变成寄居者了，你不可欺负他，因为他是奴隶，他逃出来了， 你就欺负他，你不能，所以要爱心带奴。那这两节我们看一下，十五十六两节，善待陶奴，不可欺负。这个道理还是因为什么？以色列你自己做过奴隶啊，你别忘记。所以我们有些人呢，自己受过苦，他就不愿意随便的就恶待别人，自己受过苦啊，你自己吃过多少苦头啊，别在现在自己忘记了，又去恶待别人，所以神不喜欢呢、啊。所以你要善待别人，善待陶奴，不可以欺负。那边是什么呀？那边是犯罪被掳，再去为奴。你不听话，你还不受教，你曾经神把你从埃及带出来了，现在你又去犯罪，所以神罗让你再去为奴，再去为奴，也是说明你根本你没有体会别人，也不体会神，那些也不体会人，所以你再让你再尝到那个苦头去。这边就是爱人如己，那边是损人如己，一天做伤人了，不是害人嘛，损人如己，这边是让你爱人如己。再看十七十八，十七十八这两节，这个就讲到神的殿要圣洁，一切男童妓女他们的工价不能够带到神的殿，你奉献多少神的不要，为什么？因为你属淫乱而来的，你不悔改，这就误会肮脏。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男子中不可有男童，就是男女青年你不能够沦为什么呀，妓女，做男妓女妓，就是啊，在庙里面，因为这些本来是指的庙中的男女男妓女妓，像外邦人一样，娼妓所得的钱或男童所得的价钱，你是出卖灵魂、出卖肉体，你得那个钱神要吗？不可带入耶和华女神的殿中还愿。为什么？因为神的殿是圣洁的。一句话还是讲圣洁，所以今天刚才我们开头就提了。第一段耶和华的会是圣洁的，所以不是随便人都可以入。第二段耶和华的名是圣洁的，现在讲的耶和华的殿是圣洁的，这个殿。所以庙里面的那个污秽的男女，他们的钱能要吗？不能要，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女神所憎恶的，所以我们要恨神所恨，神憎恶的你不能在这神的殿中，两边相对，除去可憎。那边就听先知的话，那边神借着先知设立比喻，先知说预言，所以可憎不除掉，你根本不会听先知的话，也可以说听先知的话目的就让我们除可憎，就要除可憎，我们常常不听，什么可憎啊，什么可憎啊，常常觉得自己没有，因为你在先知的面前不谦卑，先知就是神的话，神借着先知所传出来的，你看他各卷书不都是神界的先知讲的所写出来，所以我们要谦卑的听，那你就要除去可憎，两边相对，不可玷污神殿，那么就先知增加默示，就神界的先知才能够更多的默示给你增加，你才更能领会许多的默示，所以不可玷污神的殿。其实这个殿代表教会，这个殿代表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不要被玷污，那神的默示才能够进到你里面，你才领悟神的默示。好，的确，接着我们再看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十九节二十节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你借钱不可取利，你不能够贪便宜，要占弟兄的便宜，你借给你弟兄或者是钱财或者粮食，无论是什么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为什么呀？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你爱弟兄，也彼此相爱，也爱弟兄，爱人如己，而且更何况他向你借，就因为他太穷了，你还要放高利贷，你不可以，不可以取利。这个外国人可以按照正当的手续可以啊，只是这个你弟兄不可取利，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所办的一切上赐福给你，越占便宜越不蒙福。甚至在新约耶稣怎么说？你借给人，你不要想在人家还你，你借给他就等于送给他，你不要只想让他还你，就这样的态度，就是不要占便宜，两边相对啊，不占便宜取利，那边呢虚假献祭取罪，那么你反正都是虚假，献祭神也不悦纳， 你都是在取罪，这边是不要占便宜取利，这边是贪心取利，对着那边就是拜金牛犊。那么这机甲做什么了？拜牛犊，献牛犊给什么？给假神呢。所以前面不是讲到他们一切的罪都在机甲，所以这个就是在拜金牛犊。拜金牛犊的人对待这边就是贪心取利。为什么贪心取利？因为你里面的神不是神，是什么？是金牛犊，里面是假神，世界的神在里面，所以就贪心取利。所以两边相对，听命，凡事蒙福，你只要听主的话，神叫你不要向地上取利，你就不要取利，你听命，凡事蒙福。那面就是炼尽终究蒙福。那边的十二节就讲到雅各了，雅各后来不是被炼尽吗？逃到拉班的家，逃到亚兰地，就是拉班的家，但是他被炼尽终究蒙福。所以两边相对，炼尽终究蒙福，这边就是听命，凡事蒙福。还有二十一节，我们看二十一节也是对十二节，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这就是许愿要还，而且要急速还愿，不可耽延，不可迟延，就不要耽延，拖拖拉拉几年都不还愿。有的人呢，年轻许愿，白头了也不还愿，到老不还愿，到死都不还愿。所以我常讲一个知己，北京一个知己的见证，他就是到后来晚了，他自己都说晚了，后悔来不及。你倒是世上你得的很多，做研究员，做了专家，一辈子写书，最后自己也得了病了，现在坐轮椅了，现在说话都没声音了，跟他打电话得让他丈夫传达，都不会说话了。我说你快抓住最后一点时间好好艾灸啊，晚了。这是他给我的回答。年轻时候呢，许愿不还，到老了都该退休也不退，不对，还得写，最后写半截的东西，一辈子研究螃蟹，这个螃蟹都研究没完，一辈子太平洋啊、大西洋哪里都去，美国也来过，研究螃蟹，结果没研究完呢，最后所有的著作研究的成果都送给人了，他自己也完了，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了，可怜呐，他就跟我说了一句晚了。所以许愿不还就是罪，最后后悔来不及。这，所以说我们真要什么？但是你许愿要真的，可不要像亚沙龙，亚沙龙对大卫撒谎。哎呀，我到西布伦去啊，是不是西布伦啊？西布伦是吧？我去向耶和华还愿，还什么愿呢？那叫撒谎。所以你要真的许愿，你真的要还愿，不要虚虚假假。所以两边相对。还愿不可迟延，对着那门十二节就是归回向神还愿。这边十二节不是吗？雅各不是吗？未得妻放羊，又是服侍人，最后归回哪？归回伯特利，归回向神还愿。这边所以说你许还愿不可迟延。后来雅各神催他呀，催他走啊，你现在要起来，你要回伯特利。你要去还愿，雅各真情神的话，带你全家两大队呀、全家去向神还愿。两边相对，不还愿，神追讨，神必要追讨你。那边就神催促速还愿，那边神催促老雅各，要速速还愿。好，现在我们看二十二节、二十三节，我们看二三。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根本没许愿你倒没有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允许三心所现的，要照你向耶和华所许的愿谨守遵行。这还是补充这个意思，就是你既然许愿都行我甘心，许愿都有主爱激励，也应该许愿，那就对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救恩救赎的爱，舍命的爱，我们不应该向他许愿还愿吗？但是怎么样啊，你口所说的你要谨守遵行，你甘心所现的你到时候你别不谨守遵行。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两节，这两节呢，十三十四不是二十二二三呢，对那边的十三节，这边是甘心还愿免甘罪，免得甘罪。那边就是蒙赎听命得保全，神说我借着先知 即便把你从埃及领出来，又借着先知使你蒙赎，而且要听命，你才得保全。蒙救赎了不听命，那你还是不能得保全。这边是免干罪，快点还愿，是我们大家都要甘心还愿，免得干罪，免得干犯神。两边相对，这边谨守遵行所许的愿，你自己口中所说的，你要谨守遵行。那有人说我把我的儿子献给你，有人说我主啊，我要好好爱你啊，你给我时间，我时间给你，以后时间也不给主，精力也不给主，有人十分之一给主，从来不欠十分之一，这都是许愿不还。你要谨守遵行所许的愿，那面是先知引导也当遵行，那面是纯粹的先知的引导。你遵行主的话，就是要有行动，还愿就是实际行动。神今天要我们要实际行动。那底下我们看最后两节，24、25对着那么节14节，最后两节又一个意思，所以它每一段的意思都是单独的。最后两节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什么呀？我们不要贪得无厌。你可以享受人家葡萄园的果子，你但不要吃了还兜着走，拿着装着器皿，大筐小筐都是弄走啊！你可以在人家的这个田地里头吃点麦穗，吃点穗子，你别拿镰刀去割，成了你的地了，就不要自私，不要贪婪，不要占便宜没完。这两点我觉得也很重要。最小的事看出一个人是不是贪心，最小的事就能可以暴露一个人我们是不是贪心。恩典中你要适可止之，别吃吃就没完，不可贪得无厌，那么免大大惹主怒，那面是依法面大大的惹动神怒。小小破口不堵啊，将来你大破口，你小事都在贪心，一点吃的你都不肯对付，所以就对付吃啊。哪个不说葡萄好吃啊？对，抓了一挂再一挂啊，摘了一挂再一挂，干脆拿筐去，拿斗斗去，拿篓子去，你就装吧啊。所以就不可以贪得无厌。那么你免得你将来什么呀，将来大大的惹主怒，小破口不堵，将来就大贪心了。所以两边相对，这种行为就损人利己，是不是必受罚？神不允许你这样。那面是杀人流血必讨罪，不听主的话一定受罚的。那么杀人流血必定讨罪。这边为什么拿镰刀去割人家的禾稼，为什么拿着器皿去装人家的东西，就是贪心不知足。我们人里面呢，贪心就是不知足，不知足就是因为贪心。所以保罗是什么？保罗得到了一个知足的秘诀，他得到秘诀是个喜乐的秘诀，就是知足。在腓立比书第四章，我知道怎样出丰富，知道怎样出贫穷，或饱足或缺乏，或有余或不足，随时随在，他说我都得了秘诀。大概我们大家都能够得到这个秘诀，这个秘诀什么？就是知足感恩。那所以这是保罗喜乐的秘诀。所以两边相对，贪心不知足，对着那个就是如以法莲蒙羞，最后就是蒙羞。贪心不是蒙羞吗？人家看也看不起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是不是？所以我们什么事情，每一件事，特别吃的事情，随随便便不好，是吧？一定要适可止止，不能够贪心，吃够就为止。那今天对着这边就是依法莲这个根子怎么就是贪财呀、诡诈呀、贪财呀，不听神的话，所以结果呢？结果他不是吃风，最感觉就中风。所以今天两边相对，要圣洁，那么就是要归向神，要圣洁。怎么圣洁呢？远恶，对着那边就是要像雅各一样悔罪，要哭泣恳求，要悔罪。雅各有改变，雅各变以色列，所以求主给我们读了今天两章圣经，让我们生命要有改变。我们都是以法莲啊，我们都是像老雅各一样只抓世界，王梗悖逆，又虚假又欺骗又诡诈。但是主的救赎的大能，说为什么要归向神呢？就是归向神的救恩，归向神就是归向他的救恩，让他改变我们，再次的救赎我们，让不要再做罪的奴隶，要归向神，他有大能， 心在大小人的中间，不愚昧远除恶，不愚昧远除恶，归向神胜迷惑。那个迷惑人的那个兽和假先知，有一天都要扔在烧着的硫磺火湖里，所以我们可不要再受他的迷惑，归向神胜迷惑，不愚昧远除恶，归向神胜迷惑。一个真正归向神的人，任何假先知、敌基督、什么事件不会再迷惑我们。我们的神是何等圣洁，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远除一切的恶。愚昧也是罪恶，许多的愚昧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罪恶，所以求主除尽我们的愚昧，让我们真正的归向神。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